今天早晨有这么好的敬拜啊，这一周是我们教会的圣约礼拜周啊，所以我们今天早晨有联手献诗啊。那上周是中秋节刚刚过去哈、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月饼？吃了对不对？有没有吃过这种月饼？啊，这是一个姊妹从微信上发给我的哈，我觉得这是在这个主日给大家看的一个最好的一张投影片的哈。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吃到了恩典月饼哈，这个主原料是耶稣的宝血，副原料是神的爱、恩典、怜悯、添加物是喜乐与平安，制造日期是认识主的那天起，保存期限是直到永远，售价无价，白白的恩典啊！好，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这些外邦人，这些原本不是你子民的，得以成为你的子民。天父，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你大能的作为，便心里明白，归向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门。好，今天我们学习出埃及记第十八章哈，刚才Catherine 姊妹已经带我们读了哈。那这是我们这个季度对这卷书的最后一次的分享。出埃及记通常是被划分为两个部分哈。所以我们这个季节就讲到第十八章为止哈。那出埃及记的第一部分一到十八章就讲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后面的十九到四十章呢，我们通常就称它为西奈之约哈，就是神借摩西与以色列人啊在西奈山上跟以色列人立约哈。当然在出埃及记的后面我们还会看到神吩咐摩西怎么样建造会幕，以色列人怎么样把会幕建起来哈。那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个第十八章呢它是一个很特别的章节哈，我们看到它是这卷书的前第一个部分的一个结束哈。那我们还看到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卷书的主角是谁啊 ？Sorry， 这一章的主角，第十八章的主角是谁啊？你看到这一章的主角是叶特罗哈，他是摩西的岳父，是米甸祭司哈。出埃及记四十章当中，只有这一章讲到的是外邦人，其他的三十九章都是讲神、摩西和以色列人哈，所以这个第十八章很特别哈，它处在第一个部分的结尾，它又讲到的是一个外邦人哈，而且是一个外邦人的祭司哈。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刚才大家读经的时候看得很明显哈，是实际上是讲到的两件事情啊，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两个部分。那十八章的一到十二节实际上是讲叶特罗来看摩西，他敬拜赞美神。那后面的一个部分十三节到二十七节实际上是在讲叶特罗怎么样建议摩西怎么样来管理以色列人，怎么样来审理以色列人的一些民事案件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哈，刚才我们讲的出埃及记的四十章唯有这一章讲到一个外邦人哈，为什么圣经在讲着讲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突然用这个篇幅，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讲这个跟神的子民无关的一个人哈。那这个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哈，以至于圣经要在这里记载他呢？首先我们说叶特罗这个人对以色列的历史确实非常的重要哈。那从刚才经文的第二部分我们已经看到，那以色列的他的管理制度还有他的司法制度的起源，那要追溯到叶特罗那里去啊。以色列人的管理和司法制度的起源要追溯到叶特罗那里哈。他因为来探望摩西，看到摩西审理百姓的案件那么辛苦哈，摩西也辛苦，百姓也辛苦，百姓尤其是百姓从早站到晚等着摩西审理他的案子哈，所以他看到摩西和百姓都很辛苦，他就建议摩西设立一个从千夫长到百夫长到五十夫长到十夫长这样一个层层管理的一个制度， 那我们也看到摩西采纳的他的建议啊。从我们这一卷书的上下文来看，以色列的这个管理制度的设立啊，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从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看过来哈，我们看到神呼召摩西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神呼召摩西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然后他们过了红海，是吧？然后神又帮他们解决了他们在旷野途中遇到的缺水呀、缺食物的问题哈，也就是神帮助他们解决了生存的问题。那是15章到17章，15、16、17章都是在讲神帮助他们解决的生存的问题。接下来第17章，在17章的结尾，我们没有分享这一段经文哈。17章的结尾，如果你看你的圣经的话，它是讲到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打仗哈。那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代哈，是以色列人的宿敌啊。大家在创世纪里面就看到，以扫和雅各是之间是有张力的哈。那亚玛利人就是以扫的后代哈。17章出埃及记的17章的最后讲到了以色列人击败了亚玛利人哈，那个打仗也是一个很神奇的，靠着摩西举着神的杖啊，那个战役就胜了哈。那神帮助以色列人消除了他们外部的军事威胁，对吧？好，那我们今天这个18章的后半部分实际上是在讲神借助这个外邦人的祭司叶特罗建立了以色列内部的管理制度啊。我们尤其看最后两点哈，消除了外部的军事威胁，建立了内部的管理制度哈。所以我们说这个18章的第二部分很重要哈，这解决了以色列内部的问题，内部的纠纷问题。那到此为止呢，以色列民族进入了一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安定和平哈，那百姓呢也是有衣有食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接下来19章呢开始就神就预备跟以色列人立约了啊。这19章当然不是我们这个季度分享的内容呢。那在19章神就预备跟以色列人立约，19章的3到6节啊是这样说的。神说，神对摩西说哈，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哈。神准备跟以色列人立约。好，那我们刚才讲到叶特罗给摩西这个建议哈，就解决了以色列人内部的这个管理问题哈，然后为神跟以色列人立约哈准备了最后的一个条件。那叶特罗他帮助以色列人建立这样的一个管理和司法制度哈，他究竟具备了一个什么样的资格哈，以至于他能够帮助摩西做这件事呢？我们从所读过的内容我们看到哈，首先他是米甸的祭司哈。那在古代的近东地区呢，政治和宗教是合一的，所以其实整个在古代整个世界可能政治和宗教都是合一的哈。当一个人是一个群体的祭司的时候，他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百姓的审判官。所以叶特罗他自己是祭司，他也实际上也是审判官哈。那他自己作为祭司的这个经验和智慧，使得他能够在管理以色列民这件事情上帮助摩西哈，他能够帮助摩西来教导他怎么样管理以色列民。这是我们说他自己的这个身份，他作为祭司又兼审判官的身份，决定了他可以帮助摩西。那我们再看看这个人的为人哈，那叶特罗他第一次在圣经中出现，大家记得是在哪里吗？他嫁女儿给摩西，对不对？是摩西他在埃及杀了一个埃及人，对不对？法老就追杀他，然后 摩西就逃到了米甸哈，那是一个点，摩西坐到一个水井旁哈，然后就出现了一个典型的英雄救美人的一幕，对不对？叶特罗的七个女儿带着羊群来饮水，然后受到了牧羊人的欺负，那摩西呢就救他们脱离了牧羊人的手。那女儿们很快就回到家中哈，叶特罗就问你们怎么回来这么快哈，那女儿们就说哦，有个埃及人，摩西的外貌可能有点像埃及人的，虽然他是以色列人哈。那他们说哦，有个埃及人救我们了。那叶特罗就说，你为什么不请他们来，他来我们家吃饭呢？好，我们然后我们就看到了，他不但请摩西到他家来吃饭，还邀请摩西跟他们住在一块儿哈。然后后来又把一个女儿叫西普拉的嫁给了摩西哈。从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看到叶特罗为人的善良，对不对？他知道知恩图报，他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他也很有眼光哈。你想一想，摩西是一个难民哎，摩西是流落异乡哈，可能当时是身无分文的哈。所以这个岳父很有眼光哈，他把女儿嫁给了摩西哈。那这是叶特罗第一次在圣经中出现。那第二次在圣经中出现是在神呼召摩西之后，神在荆棘丛中向摩西显现，呼召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啊。那摩西本来是在放羊，然后他回到家里中跟他岳父说，那是在出埃及记的4:18哈。那神呼召摩西之后，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叶特罗怎么回答的？叶特罗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看看，我们在这儿看到一个非常通情达理很宽厚的岳父，对不对？很通情达理很宽厚岳父。摩西只是跟他说，我要回埃及看看我那些还留在埃及的弟兄们哈。那他就放这个女婿走了哈。他放，我们知道他家里面是七个女儿哈，可能摩西是唯一的一个除他之外的一个劳动力哈。他放走了家中的这个劳动力，而且他同意摩西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带走，同意摩西把他的女儿和外孙带走哈。并且最后你看到，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他作为一个祭司，他为摩西祝福哈。你可能觉得这没有什么啊，但是你要想到圣经里面另外一位约父拉班，对不对？雅各是怎么带着他的妻子和儿女出走的？夜间逃走的是吧？是在野外那个拉班在剪羊毛的时候他们逃走的，是不是？拉班还一路追着要杀他，后来神夜中向拉班说，你不可对他动手，对不对？所以你如果把叶特罗和拉班这两位岳父比较一下，你就知道叶特罗这人是多么的善良哈。那叶特罗第三次也是可能也是最后一次哈，在圣经中出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哈。我们今天经文看起来那个部分很平常很平凡哈，但是实际上我们细细读的话，你可以看到叶特罗身上很多优良的品质哈。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下哈。我们看到他头一天来看摩西，第二天就看见摩西在审判百姓哈，那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哈。那他就责问摩西哈，他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左右呢？你看看这个人他在责备他自己的女婿哈，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哈。那接着往下看哈，那摩西是向他解释了哈，摩西跟他说，没有办法，百姓打官司打到我这里来了，我要一个一个案件的求问神，一个一个案件的处理啊，然后我还要教给他们神的律例和法度啊，好让他们以后不要再重犯呢。那他听到摩西这样解释之后，他就说，你这做的不好，你和这百姓都逼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你看这个人，这个叶特罗他是一个很体贴的人，你跟大家，你跟百姓都会很疲惫哈。他也是一个很具有常识的人，一个具有 common sense 的人是非常了不得的哈。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具备了 common sense 是非常智慧的一个人哈，他是一个很具备常识的人哈。好，他这样责备了摩西之后，他又说，他说，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哈。 这个人很实在哈，他看到了摩西遇到的问题，百姓遇到的问题，他就说，哎，我来给你出个主意吧哈。啊，他不但说我给你出主意，他很热心助人哈，他还祝福摩西啊。他说我给你出了这个主意，愿这个主意能够帮助你，愿神与你同在啊。继续往下看，他出的主意是什么呢？他说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你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只是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这是摩西自己在前面也讲的哈。那耶特罗肯定了摩西这一点啊，你这样做的不错哈，你每个案件都去求问神的旨意，没错，你很敬畏神啊，你也说要把神的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啊，这个你都尽到了你作为一个百姓的官长的责任哈。他肯定了摩西这一点。那接着往下说哈。那耶特罗给摩西的具体的建议是什么呢？具体的建议是说，你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我们看到耶特罗他自己责人的标准哈，他选择百姓的带头人的标准哈。你从这个标准当中哈，有才能、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你从他的责人的标准当中，你也可以看到他自己的为人是如何，是吧？再接着往下看哈，他继续说，你选择了这些人之后，你挑选了这些人之后，你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审判，这样你就轻慎一些，他们也可以同担此任哈。我们看到这个人，他自己做米甸的祭司，他非常有领导的智慧哈。不但是你自己轻慎一些，你的同工们也可以跟你同担责任，你实际上也在培养同工哈，很有领导的智慧哈。最后他说，最后这是他最后一句话，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的归回他们的住处啊。你看看耶特罗说，我给你了你这样的一个建议是吧，你采不采纳这个建议，你前提条件是你要看是不是神这样吩咐你的啊，你要求问神，我给你这个建议是不是出自于神哈？啊，如果是出自于神，你也按照神吩咐的去做呢，那你就能够承担这个担子哈，你就不至于 burnt out 是吧？那百姓呢也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归回他们的住处哈。你看伊藤龙说，这是我的建议，但是你要看是不是神的吩咐。啊，如果真的是神的吩咐，你按照他做神的吩咐去做了，你必定能够担得起这个担子哈。你在这儿看到耶特罗对神的敬畏和信心哈。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耶特罗这个人具备的一些优良的品质哈。他具备了这些品质，他也贡献了他自己做米甸祭司的经验和智慧哈，帮助摩西和以色列人。那其实我刚才带大家看的耶特罗的这些品质哈，我们当中我们很多人都具备哈，啊，这些不是什么特别特别的品质哈，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具备哈，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从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也有我们很独特的经验哈，我想关键是啊，我们有像耶特罗这样的品质，我们也有像他那样的。啊，我们有各自的积累的独特的经验，那关键是啊，我们愿不愿意这些东西为神所用啊？你具备优良的品质，你具备才能，你具备经验啊，你愿不愿意这些东西为神所用？愿不愿意你身上的具有的这些能够用在神的家中，用在神的国度的施工当中啊？我们愿不愿意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啊，成为神祝福的管道啊，让神的旨意借我们成就。那我们普通话团契，大家知道我们团契的名字叫以斯帖，对不对？啊，我们星期二晚上聚会的那个小组的名字叫莫迪改，啊，大家都知道出自于圣经中一部书，就是以斯帖记哈。那以斯帖记当中有一句话啊，一直都是非常令我感动，也常常成为我自己的激励哈。大家一起读一下好不好？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那这节经文，上下文的背景是这样的哈。那 以色列人是被掳已经是被掳之后了哈。那以色列人在波斯帝国呢面临着整个民族犹大人吧哈，犹大人在波斯帝国面临着整个民族被灭绝的命运呢因为那个哈曼的缘故哈。那摩迪改就劝身为王后的以斯帖哈，说你去向你的先生向国王去求情。那以斯帖说哎，国王已经很久没有招我了哈，国王不招谁的话，谁贸然去见他那是要掉脑袋的哈。那以斯帖为他自己的安危担忧啊，他就不肯去。那摩迪改就跟他说了这句话，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摩迪改在说，神让你是一个犹大人，神让你成了一个波斯帝国的王后，岂不就是为了，也许就是为了今天，为了救犹大人，救你的同胞哈。这句话常常成为我自己的一个激励哈。那我想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为你自己身上的一些优良的品质哈，你很清楚你身上有哪些优良的品质，如果你为你自己拥有的经验啊、技能啊、智慧而自豪的话哈，我想你不要忘记，这些东西都是神所赐的哈。神给了你这些是要预备你用这些东西来服侍神，来祝福更多的人哈。神给你一些优良的品质，给你一些特殊的能力、特别的经验哈，不是要你独吞的，神要你让他跟别人来分享哈，用它来服侍神、服侍人哈。我想当你把你拥有的天赋和才干拿出来服侍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圣经这个原则是永远适用的哈。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呢？凡有的还要嫁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是耶稣说的话。你有的如果你用在神国的事工上那还会要嫁给你，叫你有余，如果你没有的连你所有的也都要夺过来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今天经文的我先讲的今天经文的第二部分刚才有个标题很快闪过去了，叫耶特罗的智慧耶特罗作为米甸祭司，他运用他的智慧来帮助摩西设立以色列人的这个管理制度。那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经文的第一部分我之所以把这个讲到当中我把这个次序颠倒了一下，是因为我觉得第一个部分更加的重要我们再来请大家看一遍经文今天要大家读的很多这个红字部分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好不好我们读慢一点摩西的约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西波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格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摩西的约父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红字部分大家读黑字部分我来读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叶特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都进了帐篷。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一起读。耶特罗因耶和华待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 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刚才我让大家读到了红字部分，全部都是在讲叶特罗的哈。我这个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部分是在讲叶特罗的信心啊。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我从前风闻有你。弟兄姐妹们可能知道，我这句话是摘自于约伯记的最后一章哈。大家可能很熟悉这句话哈。那约伯他遭受了极大的苦难哈，他要神告诉他为什么。然后约伯记大部分都是约伯和他的朋友们辩论哈，约伯记总共是42章，约伯和他的朋友们辩论的差不多37章。那在约伯和朋友们辩论的30几章之后呢，因为约伯一直要神来回答他为什么他会遭受苦难哈，那他跟朋友们辩了30几章之后，神在旋风中呢，旋风中回答了约伯哈。但是神回答约伯的时候，神没有告诉约伯你为什么遭受苦难，神向他发了一连串的问题哈，神用了四章的篇幅向约伯发问哈。那核心就是神问的问题的核心就是，我创造这个宇宙的作为你明不明白啊？我创造这个宇宙的作为你明不明白啊？在神做了这么多的发问，实际上也就是神数点了他种种种种创造的作为之后，那约伯对神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啊。那我们今天的第一段经文其实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的第一段经文也是这样啊。摩西的岳父他带着女儿和外孙到旷野来找摩西，不是为家庭团聚的，他不是为家庭团聚，他是为什么来的？我们今天经文的第一节就讲得很清楚，他带着女儿和外孙来是因为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他是因为听到了这个风声，听到了这个事情，他来找他的女婿哈。我想叶特罗听到的事情，这样说听到的神像神为摩西和以色列人所行的一切的事，我想一定是包括神在埃及降下的那十灾了，尤其是第十灾哈，击杀了埃及一切投生的哈。还有神领了60万的以色列人啊，这60万以色列人不包括老人妇女小孩的，不包括的哈。神领了60万以色列能够打仗的男丁哈，外加老人妇女小孩，还有牛群羊群，大家还记得他们还掳了埃及人的财物，金银铜铁什么之类的哈，出了埃及哈。我想他一定也听到了这个事情。还有神怎么样叫红海的水分开，以色列人走干地过了红海，但是法老的追兵全部都被淹没在红海里了。我想叶特罗听到的一定是这些哈，一定包括这些。我们再联系我出埃及记前面的内容哈，我想当初摩西住在这个叶特罗家中的时候，摩西一定跟他讲过法老是如何如何的强势，对不对？如何如何的残暴哈。摩西自己就是从水里面被救出来的，对不对？因为所有的以色列的男孩生下来都要被淹死的哈。那我想以前叶特罗从摩西的口中一定听说过法老是如何的强势和残暴哈，还有以色列人在埃及怎么样的受奴役哈，他以前听到过这些。那现在叶特罗听说了耶和华施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啊，将以色列人从那样一个强权下解放出来啊，我想他惊叹神的大能哈。他带着女儿和外孙来是要投靠这位神啊。我不知道大家在读我现在的这章这几段经文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其实你要仔细看的话，我们的二节到四节，第二节到第四节和第五节实际上讲的是同样的事情，是不是？叶特罗听到了什么什么事情，听到了神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他带着女儿和外孙来了，实际上就讲这件事情，是不是？从第二节一直到第五节都讲这件事情。可是大家有没有想，为什么这个经文没有直接从第一节就跳到第五节？为什么要中间有个二到四节，把摩西两个儿子的 名字的意思讲在里面。啊，其实摩西的那个大儿子的格顺的这个意思，我们在第二章里面就已经知道了。格顺，摩西把他的头生子起名叫格顺，他是因为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对吧？那为什么在这儿要重复，要把他两个儿子的名字放在这里呢？我想圣经在这里面实际上是要告诉我们哈，我们从摩西这两个儿子的名字的身上就已经看到了以色列人救恩的历史。从摩西两个儿子的名字的身上就看到了以色列人救恩的历史。实际上啊，以色列人是曾经在埃及做了寄居的，现在是他们的神帮助了他们，救他们脱离了法老的刀啊。从他的儿子的名字的身上，两个儿子名字身上看到了以色列的救恩的历史哈。好，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哈，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特罗到达之后啊，刚才前面是耶特罗自己听到的哈，然后就带着女儿和外孙来了，现在他到达之后，摩西又亲口向他讲述了啊神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一切的事情哈。那耶特罗的反应就是第九节，耶特罗因耶和华待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这个外邦人的祭司为神的子民欢喜啊。接着往下看呢，耶特罗紧接着就赞美神呢，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好，耶特罗在这儿赞美神，他不但是赞美神哈，我们看他后面他又向神，他又说，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他不但是赞美神，他还在宣告他自己的信仰。我得知啊，我看到了神向以色列人向埃及人所行的这一切事，我知道他比万神都大。大家不要忘记，耶特罗他自己是一个祭司，他是一个外邦人的祭司，他以前侍奉的都是什么神呢？他以前不是侍奉耶和华神的，他是米甸祭司，他侍奉的是异教的神，对不对？一个异教的神的祭司今天在这里说我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哈，他是在宣告他自己的信仰哈。当他看到他，我想他以前也可能一定是从摩西的口中听说过耶和华神，比如说神在荆棘丛中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摩西回家去说我要回埃及去，摩西一定跟他提到了耶和华神，是吧？他一定是听说过哈。但是他以前可能耶特罗没有把这话太当做一回事哈，但是今天当他来到旷野，他看到60万加在老人孩子妇女加在一块200万的以色列人都出了埃及，从法老手下出了埃及，在这旷野聚集的时候，他是亲眼看到了神的作为哈，所以他宣告耶和华比万神都大，他愿意侍奉这位神，他愿意投靠在这位神翅膀的荫下啊。第十一节是耶特罗的信仰的一个告白哈。刚才我今天开始讲到的时候，我讲到我说这个第十八章很特别哈，它特别的地方还在于呢。不但是说因为耶特罗以色列有了这样的一个管理和司法制度哈，那耶特罗的故事，十八章这个故事是放在，大家记得十五章是苦水变甜，对吧？玛纳那地方苦水变甜，十六章是神降下了鹌鹑和玛纳，是不是？然后是十七章，又是神让摩西用杖击打岩石，岩石出水，对吧？那我们知道我上一次分享的时候就分享的15和17章，以色列人向摩西发怨言，因为他们在旷野走路没有水喝，或者说在马拉这个地方碰到的水是苦水，他们向摩西发怨言，但是摩西责备他，你们不是向我发怨言，你们是向神发怨言，你们是试探神，你们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不是啊。那十八章放在这个15、16、17章之后， 实际上是一个对比。以色列人亲眼看到了神在埃及地的作为，是吧？亲眼看见的神，亲眼经历到神带他们出埃及，过红海，但是他们遇到没有水吃喝，没有东西吃的，没有肉吃的时候，他们就试探神，怀疑神的存在。这是亲自经历了神的救恩的人对神的反应。你再看看这个耶特罗，这个外邦人的祭司，他没有亲自经历这些，他只是听到了这些，他宣告耶和华神比万神都大哈，他愿意投靠这位神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哈。我想圣经将十八章放在这里哈，放在这个苦水变甜和鹌鹑玛纳的故事之后哈，是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哈。好，我们看到了从跟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对比当中哈，我们看到了耶特罗他的信心的宝贵哈。好，然后我们还看到在这个第十二节中，他不但是说他在第十节是赞美神，十一节是他的信仰告白，第十二节紧接着他就有行动。他怎么样啊？他向神献祭，对不对？他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了神哈。我们看到这个祭司，他原来是外邦人的异信异教的神的祭司，他信了耶和华神之后，就履行他作为一个祭司的责任哈。我们看到耶特罗的信心哈，所以我今天讲到我用的这个题目哈，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哈。我最近几个月主日我一直在教基要真理班哈。那这个课程是专门为我们当中准备受洗的弟兄姐妹们开设的啊。那这是我自从到教会工作来之后，我是第三次教这个课啊。我每次教都是非常的高兴哈，非常非常喜欢教这个课。那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在这个班上我能够更多的了解初信的弟兄姐妹，还没有受洗哈，但是初信的弟兄姐妹，我能够听到他们信主的故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我就能看到他们身上他们生命的改变哈。那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说啊，我从上这个班开始的时候，他们刚刚觉知准备受洗，到接下来上完这个班再看他们生命的改变哈，这个过程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信心坚固的过程。我每次看到一个弟兄或者是姐妹信主后生命的改变的时候，我心里的感觉就像一首赞美诗中说到的哈，唱到的一首赞美诗中说，那应该叫那双看不见的手哈，虽不见你，触不到你，主耶稣，我深知道你一直在这里。我每次看到弟兄姐妹们生命改变的时候，我都真是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主耶稣就在我们这里。我们当中曾经有一对夫妇啊，他们只有小学的文化，他们只在中国读过小学哈。那他们呢是在 Richmond Center 听到我们当中的两位姊妹去传福音，然后他们就很快就觉知信主了。他们在中国是一个小学的文化的水平，他们在 Richmond Center 听到了一次福音，然后姊妹们去探访的时候，他们就觉知信主了，然后紧接着就固定的来我们教会参加聚会，然后很快的加入我们当中的服事啊，非常非常委身啊，非常的他们非常的感恩啊，他们对自己能够认识主非常的感恩。我们从他们的分享当中看到，他们真的是凡事求告主，信靠主。还有我们当中也有人是因为去布道会啊，在神的年迈的仆人身上看到了神的保守和祝福信主的啊。我们当中也还有人是在教会中来教会，因为看到弟兄姐妹们的热情，看到弟兄姐妹们彼此之间的那种爱而信主的。在教会以外的人来看哈，觉得这些人可能太幼稚哈，头脑太简单哈，怎么听不了人家说几句就信主了？但是神喜悦的恰恰是这种人哈，神喜欢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单纯，喜欢我们有一颗柔软的心，容易被感动的心啊，喜欢我们听了别人的见证，看到别人身上流露出的那个不同于世人的平安和喜乐， 就相信神，神愿意我们这样。神说，人若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不能进天国。耶稣复活之后啊，对他的门徒多马，那个怀疑的多马哈，显现的时候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哈。叶特罗其实是没有亲眼见到神的，他跟摩西不一样的哈，但是他听说了神大能的作为，他也看到以色列人现在出了埃及哈，他就相信了神啊，他是有福的啊。我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叶特罗那样哈，听到别人见证的时候，你不要用你的逻辑和你的理性去很多很多的思考哈，你不要硬着心哈。你听到别人见证的时候，你不要硬着心，你看到你周围这些如同云彩的见证人，你就相信神啊，你就会成为一个蒙福之人啊。那我今天讲到大纲讲到大纲中列出的最后一点是救恩临到外邦人。我想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一种印象啊，是一个错误的印象啊。很多基督徒我想都有这样的一个印象，那就是说，那个印象就是旧约中讲救恩只是针对以色列人啊，只有到了新约当中，到了耶稣基督来到之后，道成肉身之后，救恩才临到外邦人。这个印象是不对的哈。旧约中讲救恩不是单单讲以色列人啊，其实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跟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还有在以赛亚书的49章哈，神对以色列这个民族说哈，那是一个仆人之歌哈，以赛亚书的49章是第二首的仆人之歌，神对以色列说，你是我的仆人，我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旧约中讲救恩不单是讲这个救恩只是对以色列人的，其实我们在旧约中也看到了救恩临到外邦人的例子啊，比如说耶利哥城的那个妓女喇合，还有路德记里面那个摩押女子路德哈，他们都是外邦人。这两个外邦的女子因为以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为他们的神，因为以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为他们的神，他们就得到了救恩了。叶特罗也是如此哈，刚才我们看到了他的信仰告白是吧，他说我得知耶和华神比万神都大哈，我们也看到他向神献燔祭和平安祭啊。之后我们只是来看这个第12节啊，我们看到他向神做了他的信仰的告白，他也向神献祭。那第12节最后，他献完祭之后，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啊，我们不要小看吃饭这个事情哈，我们天天都吃饭，我们也常常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吃饭。但是对于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来说，与米甸的祭司吃饭，与一个外邦人吃饭是有它非常了不起的含义的哈。为什么这样说哈？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称自己是受割礼的，对不对？外邦人他们是很看不起，他称他们是未受割礼的。他们从来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因为他觉得外邦人污秽不洁净，跟他们吃饭是玷污了他们自己的啊。这个习俗，犹太人的这个习俗，不跟外邦人吃饭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新约时代的。你在加拉太书第2章里面，你看到连彼得都在这个问题上出了错误。彼得本来他已经是向人宣教了，他本来是跟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们同桌吃饭的，但是保罗一来了，一有犹太人一来了，他就马上就撤出去了。那然后保罗还责备他了哈。以色列人通常是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但是这儿以色列的祭司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跟米甸祭司在一起吃饭哈，这不单是代表对摩西岳父的尊重。不代表说，哎，是因为是我，他是我弟弟的岳父， 啊，我要亚伦不是说，哎，他是我弟弟的岳父，我来跟他吃饭啊，不是这个原因啊，不单单是表示对摩西岳父的尊重，而是代表他们对叶特罗的接纳啊，对叶特罗的接纳。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跟一个人同在一起吃饭，就代表啊，对以色列人来说，一起吃饭代表的是一种 fellowship 啊，我们用的词是团契，代表的是一种 fellowship， 也就是说，你只有同等的人，只有是同一类的人才在一起吃饭的。对于以色列人是这样子哈，一起吃饭代表 fellowship。那因为耶特罗他宣告了他信耶和华神，因为他向耶和华神献祭，所以啊，在十二节里面，实际上这个一起吃饭就代表着他被接纳为神的子民的一员，他被接纳为以色列的一员啊，成为神的子民啊。啊，所以我想第十二节为什么特意提啊，在神面前吃饭哈、啊，我想是有这种含义的哈、啊。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段经文不单是在讲啊，刚才你可能觉得我在一直在强调耶特罗的信心哈、啊，其实我们的第一段经文不单是在讲耶特罗这个外邦人的祭司对神的信心和敬拜哈、啊，也在讲神的拯救。神拯救外邦人哈，实际上在我们的第一段经文当中哈，我们第一段经文大概是有十二节吧，大概是哈，我记得是十二节，在那十二节经文当中，拯救这个词哈，在原文希伯来文当中，还有在我们的中文翻译本当中，这个拯救这个词是出现了五次哈，啊，所以今天第一段经文有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实际上也是在讲神的拯救哈。神不只爱以色列人哈、啊，不只拯救以色列人哈、啊，神也同样爱外邦人，他的救恩也同样临到外邦人哈、啊。只要他们相信他，尊他为大哈、啊，像耶特罗那样相信他，尊他为大。在罗马书第三章当中哈、啊，保罗这样说的哈、啊，他说：“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啊、当耶特罗宣告他相信耶和华比万神都大的时候，救恩便临到了这位外邦人，他便成了神家中的一员啊，成了神的子民。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一样啊，你不要怀疑自己的救恩哈、啊。同样还是保罗说的，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中他说啊，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后裔，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所以啊，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啊，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求他的怜恤，求他的恩惠，求他的帮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耶特罗的故事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你的信实，你的救恩。当我们回顾我们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你如鹰将我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你。感谢你借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叫我们听见看见你大能的作为便相信你。天父，我们也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乐意奉献自己的心，愿意将你给我们的恩赐经验智慧用来服侍你，荣耀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 阿们。
非常谢谢Mary 跟我们分享那么好的一篇信息。王姊妹呢选择她英文名字叫 Mary， 我想以斯帖可能会比较好的名字为她。那么真的啊，有没有想到我们今天有这个位分是为着什么呢？今天我在听这篇道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神真的很有恩典，他把我们需要听的信息给我们每个人当我编排这个讲道的时候，的确是从第一章到十八章，然后以后有机会的话，从十九章到四十章分界的。那么到十八章的时候呢，我的概念就是说他这个百姓继续的有埋怨没有水埋怨，没有吃的埋怨他们的问题没有解决又埋怨在等的不耐烦。但是呢，就没想到今天他把重点放在头一部分实际上看到这边的信息的重点不单只是在管理通常我作为主任或者一个带领的人常常就从这个要怎么样治理教会的角度看这个事情，那么看到怎么样分配做领导的应该做什么千夫长百夫长应该做什么那么就没有看到头一点。但是从今天汪姊妹跟我们分享那个信息，我们看到整个故事里面就是神的那个救赎的计划就是从那个German 德国的叫 Heilgeschichte 就是救恩的历史从神拯救以色列人到拯救外邦人整个圣经里面连串的一个信息在我们面前，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从这无论在什么背景信主的，我们仍然珍惜我们在主内都是一家人好像刚才指出，在神面前一起吃饭，就是在神的面前有宝贵亲密的交通那么刚才也提到一样事情，就是说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才干那么这些不同的才干到底用在哪里呢？用在我们挣钱自家我们自己的事业，或者呢摆在神的家呢无论是 Mary 或者我看到神给我们的不同的恩典，我们最高兴的就是能够用这些恩赐放在神的家里面，所以我愿意大家都有这个心态。那么今天我们奉献也是一种回应透过我们神给我们一切生活上的丰盛我们能够把一点的金钱带到主的家，让主的家在各方面的发展都不缺经济上的需要。我们一起唱这首献主所赐，我们一起站立。
凡我向主呈现，都是主恩所赐，凡我所有给属于主，是主可我管理。凡主赏赐财富，我愿忠心管理。文无量焕然呈现，美足属果实。
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看到昔日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对我们每个人遇到神，认识神，而且相信接受神的恩典的人，我们同样可以说这句话。我们看到神奇妙的作为，不单只是给我们在自由的国家里面自由生活，丰富的生活，更加你让我们能够享受在灵里面的交通，神的话语的研习，我们就满心的感谢你。现在我们把一切的奉献交在你的手中，愿主悦纳，也愿主祝福我们教会各样的事工。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请坐。感谢主啊！我们现在呢，先欢迎啊，我们今天来的嘉宾朋友啊，我们有有几位是有一个王子林 Mark Wang 王在呢啊，在这边啊，欢迎你啊，在左右的人啊，请跟他握手欢迎。Maria Siu 啊，在这边啊，欢迎你啊。然后呢，这个 Enoch 是一个访客啊 ，Enoch 啊，我们欢迎你啊。还有呢，这个是李春雷啊夫妇，在后面，我们欢迎你啊。我们盼望呢，你们继续的跟我们联系。如果你在列子文的话，盼望你也能够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今天呢，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王牧师啊，师母他们从巴拿马短宣啊回来的，他第一时间就到我们当中啊，我欢迎你啊，哇，很感谢主啊，希望能够有机会听你们的分享啊。好啊，请大家打开我们的情绪表，看看一些的报告。今天呢是圣乐的崇拜的一个特别的主日啊，那么在我们这个情绪表啊，就看到一个新的图案啊，就三个人啊，就代表一家人啊一起来敬拜。我们盼望呢，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整家啊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啊。今天我们的信息呢没有强调这个敬拜方面或者圣乐方面呢，因为下个礼拜我们有特别的讲员啊。好，第二面呢就是讲到圣乐跟崇拜的关系，有一篇短的文章啊，请大家回去详细的看到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在第二面呢，就是下个礼拜我们有这个讲员第一项呢，就是孙毅博士啊，他会在星期天我们崇拜的时间跟我们一起来做敬拜，就是在第二面啊。那么除了星期天以外呢，他在星期五我们平常以斯帖团契的时间，他会在我们当中来有一个特别的讲座啊。那么这里呢有他的介绍啊。那么孙毅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副教授啊，这个是他的工作的地方啊，是人民大学的那个地方，也是以前Mary 跟 Wayne 工作的地方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呢，他是北京守望教会的长老。那么如果大家知道国内这个家庭教会的一些的情况的话呢，你就知道在北京守望教会是一个受逼迫超过六年多的一个教会。那么这个教会的人失散，但是这个教会仍然存在那么这个北京守望教会的长老 啊，是他啊这个教会的其中的一个领袖。我们求主透过他把我们中国基督教